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4月30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三，伊拉克举行自美国2011年撤军后的首次大选。在严密的安全戒备下，伊拉克选民将选出328名议员。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寻求第三次连任。在举行选举之际，伊拉克出现自2008年以来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马利基星期三在巴格达投下自己的一票，并且敦促伊拉克的选民踊跃投票。来自联合国和地方官员的数据显示，去年伊拉克有至少7800名平民被杀害，今年头三个月又有2600名平民丧生。分析人士说，选民们的投票意向很可能由教派和种族因素来决定，预计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赢得多数席位。数百名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星期二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占领更多的乌克兰政府办公楼，他们占据了卢甘斯克的检察长办公室，并且用棍棒和自动武器袭击了警察局。当地官员说，警方没有抵抗。目击者说，枪手在这座政府办公楼的总部上升起了分离主义者的旗帜。卢甘斯克有45万人。现在看起来，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了东部的第二个州府。星期一，亲俄反叛人士占领了顿涅茨克，并且定于5月11号就是否脱离乌克兰举行公民公投。上个月，克里米亚举行了类似的公投，那场公投导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最新占领行动之际，正值有关方面重启释放7名欧洲观察员的谈判。这些观察员上周在东部城市斯洛文斯克被扣为人质。一家私人海陆勘探公司说，该公司在孟加拉湾探测到可能属于马航失踪客机的物品。这家公司的探测地点距离澳大利亚西南沿海的目前搜寻海域数千公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山穆丁说，有关当局正在努力证实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说法。但是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认为，这家公司的报告没有价值，坚持认为目前的搜寻地点是正确的。调查人员确定目前搜寻目标的依据是卫星数据，以及据信是发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该公司表示，目前还能断定探测到的物品属于失踪的客机，但是要对这些物品进行调查。683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因为抗议穆尔西总统被推翻而被埃及当局判处死刑以后，一名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阻止美国对埃及提供军事援助。民主党籍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是参议院负责外援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主席，他星期二表示，除非美国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埃及政府致力于法治，否则他不准备支持为埃及提供军援。奥巴马政府正在放松一项对埃及的军援禁令，这项禁令是去年7月军队推翻穆尔西爆发暴力之后实施的。美国当时正计划提供埃及6亿5000万美元的军援和10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国国务卿克里跟埃及外长米赫法星期二在华盛顿会晤时说，埃及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过程。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 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 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嗯，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它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 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29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欢迎收听。 星期三，伊拉克举行自从美国2011年撤军后的首次大选。在严密的安全戒备下，伊拉克选民将选出328名议员。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寻求第三次连任，在举行选举之际，伊拉克出现自从2008年以来的最严重暴力事件。马利基星期三在巴格达投下自己的一票，并敦促伊拉克选民踊跃投票。来自联合国和地方官员的数据显示，去年伊拉克有至少7800名平民被杀害，今年头三个月又有2600名平民丧生。伊拉克各地不断发生爆炸和枪击事件，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袭击造成至少65人死亡，没有人宣称对这些事件负责，但是逊尼派激进分子被指为了破坏政治进程呢而发动这类袭击。分析人士说，选民们的投票意向很可能是由教派和种族因素来决定，预计没有任何一个政党会赢得多数议席。数百名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星期二在俄罗斯边界附近占领更多的乌克兰政府办公楼，他们占据了卢甘斯克的检察长办公室，并且用棍棒和自动武器袭击了警察局。当地官员说，警方没有抵抗。目击者说，枪手在这座政府办公楼总部上呢升起了分离主义的旗帜。卢甘斯克有45万人口，现在看起来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占领了东部的第二个州府。星期一，亲俄反叛人士控制了顿涅茨克，并在5月11号就是否脱离乌克兰举行全民公投。上个月克里米亚举行了类似的公投，那场公投导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发动最新的占领行动之际，正值有关方面重启释放七名欧洲观察员的谈判。那么这些观察员上周在东部城市斯洛维扬斯克被扣为人质。一家私人的海陆勘探公司说呢，该公司在孟加拉湾探测到可能属于马航失踪客机的物品。这家公司的探测地点距离澳大利亚西南沿海的目前搜寻海域数千公里。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山穆丁说呢，有关当局正在努力核实这家澳大利亚公司的说法。但是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认为这家公司的报告没有价值，坚持认为目前的搜寻地点是正确的。调查人员确定目前搜寻区域的依据是卫星数据以及据信是发自失踪客机黑匣子的信号。该澳大利亚公司利用图像和辐射技术搜寻海底的物品，如属于失踪客机的铝、钛和燃油。该公司表示，目前还能断定的探测到的物品属于失踪客机，但是要对这些物品进行调查。683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因为抗议莫尔西总统被推翻而被当局判处死刑之后呢，一名有影响力的美国国会参议员阻止美国对埃及提供军事援助。民主党籍参议员帕特里克莱西是参议院负责外援事务的小组委员会主席，他星期二表示，除非美国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埃及政府致力于法治，否则他不准备支持为埃及提供军援。莱西说，令他感到极为不安的是埃及政府对人权的蔑视和司法系统受到令人震惊的践踏。奥巴马政府正在放松一项对埃及的军援禁令，这项禁令是去年七月军队推翻莫尔西爆发暴力之后实施的。美国当时正计划提供埃及6亿5000万美元的军援和10架阿帕奇直升机。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埃及外长法赫米星期二在华盛顿会晤的时候说，埃及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过渡过程。克里说，埃及制定新宪法是积极的一步，但是判处穆兄会成员死刑令人不安。美国俄克拉荷马州在一次毒剂注射死刑的执行过程中出现失误，犯人的身体扭动了40多分钟，最后死于心脏病发作。俄克拉荷马州狱政局说，星期二对犯人洛克特执行 死刑，那么这是该州呢首次使用由三种药物混合而成的针剂。注射13分钟之后，这名强奸谋杀犯的呼吸开始变得粗重，并咬紧牙关，在场的医生决定停止执行死刑。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8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
各位好，我是宝申。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探讨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这个话题。
好，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将邀请分析人士一起来讨论，请您锁定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何先生您好。
你好。
好，何先生在美国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先生，但是由于电话呢没有办法接通，所以呢我们目前没有办法把张立凡先生接通到我们的现场。所以首先呢我们想问一问和平先生，就是最近呢关于中国的这个前朝元老们，包括胡锦涛、江泽民等人呢不停地在公共场合露面，那么关于其实他们并不是唯一露面的这个两个人，其他呢刚才我们也谈到还有另外的一些前朝的重臣，那么我想请您谈一谈的就是说这些前朝元老呢他们最近呢有哪一些这个具体的行动，还有他们有哪一些这个言论引起了注意，那么以及呢各方的反应是怎么样，猜测是如何的。和平先生。
我们在这个这个中共政治人物的这个他的动向，他的这个处境的这个揣测啊，所得到的资讯呢、是非常的这个稀罕的，所以呢，就是很容易在我们做对中国局势判断的时候来犯一些最基本的这个错误。事实上，中共这个元老公开露面或者不露面，或者是怎么一种露面的方式，如果不进行非常细致的这个追究的话呢，很容易做出一些误判出来。比如说有一些元老他没有露面，并不等于他就是有问题。比如说前人大会委员长万里，前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常委乔石，这两位根据我们跟他们家人的这个近距离的这个了解接触的话呢，其实很多年他们就已经是去老年痴呆，身体状况非常严重的一种状况。但是我们注意到了海外很多媒体还传说他们有这个上书那个发言，那很显然是没有了解具体的一个情况。实际上他们两个人很早就已经身体已经完全不行了，所以不露面并不等于他们真的是有问题，是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露面的情况呢也是每个具体的情况不一样。你比如说像这个胡锦涛这次露面和这个习近平是有某一种密切的这个互动关系，不仅仅是胡锦涛的这个露面呢，中共的这个通过某一种隐晦的一种方式呢，进行了这个比较积极的传播，主要是一个什么学习粉丝团。更重要的是，因为胡锦涛的这次活动呢，暗示的某一些这个政治含义，因为他不是一个存在个人的私人的一个访问，他去的主要是这个胡锦涛的胡耀邦的这个故居。那么胡耀邦是这个4月15号这个去世的，1989年，那引起了89年的这个学生运动。那胡耀邦一是在中国的党内、中国的社会上有巨大的，用中共的语言来讲，就是说喜欢讲的语言来讲，就是有正能量，因为他的形象比较廉洁，而且他平反了很多所谓的高干的这个冤假错案他做了很多比较开明的事情，是深得民心的。那么习近平很显然的想借助这个力量来支撑他的这个他的政治权威，所以他和这个胡锦涛形成某一种互动关系，比较高调的巧妙的方式呢，把这个胡锦涛的这次活动呢抬到一个比较高的层次。那么另外的一些人的活动呢，就是像贾庆林他们带有一点半官方的味道，因为他是去的是一些企业去参观，去还有某一种指导意义工作的一个意味在这个里面。江泽民的活动呢带有这个高度的纯粹的私人的活动，他是说看一个个人的这个朋友个人的亲友那么这样一种活动呢，中共传统上来讲都是不报道的，不管你是在任还是不在任所以我们不能从 OK 不报道这个江泽民的活动上面来判断出来江泽民和习近平就有矛盾了，从这个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的互动我们就判断出来了他们两个是有紧密的这个合作关系来对付这个江泽民。我觉得这些判断呢就大体上还是比较粗糙一点的。 我觉得站在习近平的角度来讲，他未必都真心的和胡锦涛或者是跟这个江泽民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其实上他的上台是得到了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支持啊，得到这个江泽民的支持，但是时间过长了，那么江泽民如果干政的这个动作太多，那习近平肯定也是很不舒服的。那胡锦涛虽然是一个很无能的一个领导人，他跟习近平是两个不同的这个政治派系，但是如果胡锦涛干政比较少啊，这个比较就是说在旁边什么都不管啊，那么呢也不动用他的更强的势力来和这个习近平作对，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习近平可能就觉得呢可以跟他一些合作，但是并不等于他们的合作会长期下去，也并不等于他们的合作会非常的坚固，因为共青团这个政治派系对于习近平来讲也是一个需要灭掉的一个政治派系，因为这一点政治派系对他的施政会有一点很大的干扰，不仅仅是这个共青团的派系是比较无能的一个政治派系，而且很重要的是它有很有形的这个组织体系，因为共青团是传统上的中共的所谓的接班人，所以在各个领域里面共青团的势力非常强大，这是习近平不喜欢的，所以这些政治关系都非常错综复杂，不是一露面就没事了，不露面就有事了，所以这种判断呢要根据每一个个案呢来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退休官高官这个退休完休了以后，他们不敢寂寞，他们去骚扰这个这个寺庙很频繁，他们在任的时候，他们的这个政策是干涉和打压中国的宗教自由的，但他们一退下来以后啊，很喜欢到寺庙里面去，我不知道他们是一等什么一等的心态，他们也很喜欢在同学面前呢去炫耀，去找所以注意，就像江泽民是最典型了啊，找然后呢就骚扰他们的这个家乡啊，你要好像是这衣锦还乡的味道啊，在家乡这个闹得声势浩大，他们很喜欢到处去兴师政众啊，很少有一个领导人去访问的时候真正是静悄悄的，不是的，都是动用了当地的这个党政军的这个领导人，所以他们在地方的干扰是非常严重的。你而且中国非常糟糕的是，这个团体它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不是十个人，几十个人，甚至现在加上各党领导人加在一起，可能几百人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这么一个群体，而且他们是极其腐败，而且他们是不受任何制约。而且他们不但在台上是这个女子的嚣张，他们是下了台以后仍然是到处的这个骚扰中国的正常生活。
好的，和平，等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再接着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参加我们的讨论，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的节目，请拨打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接下来我们就请广西的林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林先生您好，你有什么话要讲？
你好，我觉得这些退休的官员参加一些个人或者公共性的活动，其实是无可厚非的事情。那些西方的政治人物呢，他们卸任之后呢，其实也会参加一些类似的这样的活动，而且现在的这些政治老人和80年代那种跟革命年代呢，他所打过来的那种政治老人，其实是威望啊、地位，其实是完全无法从日而语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不用太过度解读成一些什么干政不干政之类的事情，我觉得有点过度解读了啊。谢谢。
好，谢谢广西的林先生。林先生认为这些退休老人在工厂和露露面是无可厚非的，不需要做出过度的解读。接下来请河北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张先生您好。
你好，我想中国的问题是很复杂的，鲁迅先生说过嘛，搬动机八是说邓小平的伟大就是解决了领导干部终身制的就是退位的问题，但是休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习近平先生接班的时候比较强势，不像胡锦涛后边还跟着个江泽民先生，是吧？就说这次接班是比较彻底，但是那些退位的高官是不是对有影响？我认为是有潜在的影响，这一点必须承认。中国问题社会的复杂性就是潜在的影响，美国恐怕就没有这个影响，必须承认这一点。到底有多大影响？那就是个人有个人的看法吧。 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接下来请江苏的习先生或者是西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里了。
你好，
你好。
这个在中国嘛，这他是这个垂帘就是垂帘听政嘛，我认为就是。
嗯。还有别的要讲吗？
第一个在中国呢，您说呢？就是那个是吧？从邓小平呢，这就是到是吧？他那个时候是他是干预江泽民是吧？那个时候在江泽民的时候，他也干预一些胡锦涛的这个事情。
是，
那么呢，到那个习近平的这个有个干预的吧，我认为，这个也很正常嘛，对。
嗯，好的，谢谢江苏的习先生。和平，刚才你发言呢，谈到了几点，一个是，出来不见得意味着什么，不出来也不见得不意味着什么。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在中共这么一大批退休的元老都露面的时候，引人注目的是前总理李鹏没有露面，这跟最近反这个电力集团、反电力行业的这个老虎有没有任何关联？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谈到中国的官媒一般不对这些个领导人的活动进行报道，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是一个社交媒体无处不在的地方。据报道，江泽民去扬州的瘦西湖还有其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清场，就是任何百姓只要你手里有一个手机就可以把他的照片照下来，然后发给亲朋好友或者上自己的博客，然后告诉大家今天江泽民露面了。这里边的政治含义能不能通过这个社交媒体这种传播来进行解读？就是这些领导人试图向中国民众来表明一个信息，就是我现在一切都好，我的派系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斗争的牵连和影响。和平，
是的，一般来讲呢，就是一等公开露面是某一等姿态，已经是传播一等消息，是说我好像没事了。但是最近几年的这个反腐败的情况来看呢，就是这等东西其实是靠不住的。你看周永康在我们报道他被抓之前，他仍然是出席了这个石油大学的校庆活动啊。那么徐才厚在1月20号的时候跟习近平还一起公开露面了，而且是非常官式的这个活动。那么刘天南还有很多的这个被抓的这个涉嫌经济犯罪的这个贪官呢，都是在被抓之前几天还公开活动，所以公开活动已经不完全呢保证他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公开活动确实是某一等姿态，至少证明他当时还没被抓。那么对，尤其是退休元老的公开露面呢，对他的政治派系是有帮助的。因为有一些人他就算是身体不太好了，年纪很大了，但是他一旦露面呢，就是其他政治派系动他的时候，就是会有所这个顾忌。那么对于这个李鹏呢，大家是非常的关注，不仅仅是他的家族是积极涉及非常严重的这个腐败问题，他的几个子女不仅是李小林啊、李小鹏，而且还有这个李小勇啊，就是问题都非常严重，传说都很多。更重要的是，今年64、65周年，人们记忆中间最深刻的一个印象是没有抹掉的，那就是李鹏在六四屠杀中间扮演的一个主要的屠夫的这么一个形象，人们是这等这个心结是没有去掉，所以很自然来关心呢这个比较关注的这个李鹏的这个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腐败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腐败是整体中共高层的一个问题啊，而且中国的腐败最根本的根源就在最高层，所以最高层的这个家族是几乎人人有份。在这等情况之下，那么习近平首先拉下的是这个对他的利益比较密切相关的啊，所以郑化伟是一个刀把子，他必须要先拉下来。军队是一个枪杆子，他必须拉下来。那么石油系统、电力系统也是一个资源挣脱的过程，他是把李鹏拉下来，或者李鹏的子女拉下来，还是采取一种警告的方式？我觉得他是每一个情况呢，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来对的。那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呢，就是他警告李鹏家族的这个因素呢，要超过马上拉下这个李鹏的因素。因为呢，习近平虽然做了很多反腐败的行为，但他在政治上并没有传递出个强烈的信息，就是他要平反六四，或者他要开启中国的政治的民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不希望打击李鹏呢传递一个政治的一个变革的这个信号，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呢，他不会去这个暂时马上去把李鹏家族立即的完全拉下来啊，警告的气味是有的。
嗯，好，谢谢何先生。各位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共元老们最近交友忙是为什么，透露出什么信号。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美国民进集团的总裁何平先生。好，那么接下来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来发表您的看法，也可以提出您的问题。接下来何先生，我想再问问您，就是刚才您也提到，就是胡锦涛呢，他是到湖南祭拜了胡耀邦的家乡。那么胡耀邦这个人呢，对中共的各派系，像现在太子党以及团派和这个江西的上海帮的，究竟分别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呢？现实意义在哪里？
因为中共呢整个已经失去民心啊，就整体上已经没有民心，所以大家都认为呢，中共是一个不可能有好人的一个机构。啊，那么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呢，大家就开始塑造一个周恩来的一个形象啊，认为啊，大家都是这个有很多问题啊，你这个原因是那个原因是啊，实际上大家都说啊，平凡啊，这个冤假错案，其实很多也未必是冤假错案，很多的高级官员实际上就是犯在哪里，实际上就是贪污腐化，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打击他们，就是手段是非法的，是不应该的，并不等于这些人就没有问题，但是这些人后来都是纷纷评价。频繁的冤假错案，当然我们真正发现一些历史的情况来看呢，其实这些的名声都是很有问题的，声誉都有很有问题，但他们就开始塑造一个神话，这个神话就是周恩来。但是随着我们更多的了解这个中共的历史，尤其是高文清先生的晚年周恩来推出了以后，人们对周恩来的真实形象、真实处境和真实的作为有了更开放的这个评价，所以周恩来这个神像也垮掉了。那么现在大家又开始想塑造另外一个形象，这就是胡耀邦。其实胡耀邦大家给予他很高度的评价，就是因为他个人有很好的这个道德品质，他个人做了很多的好的这个事情，比较开明的事情，但是对胡锦涛的胡耀邦的这个神话来试图挽救中共的形象，我觉得很可笑的。因为胡耀邦在很多的真正的政治的讲话中间，我们也很亲切的可以看到，他并不是一个真正具有民主和自由思想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对他的过高的夸大来就挽救中共的形象，我觉得是很可笑的，也并不像一些民主分子或者是一些支持这个中国民主化的自由派分子所主观期待的那样啊，胡耀邦是一个中共的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旗帜，不是这样的。我觉得胡耀邦就是一个令人尊重的，在中共领导人里面算一个比较不错的人，但是要把它作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的一个旗帜，把它或者中共人把它变成利用成为一个得到民心的这么一个神话，我觉得其实是达不到目的的，因为这挽救不了整体中共腐败的情况。我刚才前面讲了，为什么就是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退休完了以后，对老百姓的生活是一个泥政的干扰，其实不仅对老百姓的生活是一个泥政的干扰，对于中共现在的这个执政的在前面哈这个当官的这些人来讲，也是个泥政的干扰。我们都知道说邓小平废除了真正这个干部制，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其实错了，其实一个更糟糕的情况是，坦率的说，他不废除真正制，因为呢。不废除真正制以后，这帮人退休完了以后，他享受的这个待遇，是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并没有下降，反而是增高了，那么他表面上没有在前面去当权，不承担责任的，但实际上在幕后干政能力是非常强的。不要说一个国家的政治局常委或者是政治局委员退休下来，就是一个挂名的人大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或者是一个中央委员。的地方的干扰程度都很高的，我随便讲一讲，一个退休的中央委员或者一个退休的部长跑到某一个省去去玩一玩，去享受一下退休的生活，那个省委书记和省长他必定会去看望他的，如果不去看望他，也许这个老人就会跟他捣乱，这个老人就会跟他讲闲话。但是你跟我算一算，中国现在退休下来的中央委员有多少国家的什么副委员长、委员长，这个政协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人政协常委然后政治局委员，然后书记是属于中央军委委员有多少？这样一个庞大的这个腐败集团， 是不是比一个曾庆之还更好呢？如果曾庆之至少还就是那么几个老人，对不对？就是那么几个家族，而现在不曾庆之，这些人家族有多大？所以我们简单的片面说，哦啊，废除曾庆之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根基，实际上错了。实际上，一个更庞大的腐败集团还在扯上，那是更可怕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退休的老人下来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也是正常的，这是不对的。啊，在美国除了总统有一些特别的这个利益的保证和安全的保证以外，大部分的美国退休下来的，无论是议员和高管，其实都是一个普通的平民，他们基本上不会跑到纽约来，纽约州长马上就去看他，对不对？那一个议员到洛杉矶去，马上洛杉矶州长就一定来，除非他们有很多特殊的私人关系和很特殊的还有一些异样讨论，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美国的高官退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平民，而在中国不是的。中国退下来的高官到任何地方去，都会动用当地的警察，都会动用当地的官员，甚至还是会动用当地的军人领袖。所以这是非常恐惧和非常可怕的一个腐败集团。所以怎么用一个这个终身制的这么一个东西废除，就是认为了得的，主要是老百姓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不知道他们这个腐败到了一种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们对现在的政治也干预到什么程度。
和平，刚才你确实谈到了这个胡锦涛的露面，这是非常值得让人寻味的。因为呢，第一是他曝光率非常的频繁，他最近5次在公众场合出面。另外一个呢，不久前曾有猜测说习近平和王岐山打虎遇到了很大的阻碍，来自江泽民还有其他的一些前中共的大佬，所以很难进行下去，习近平、王岐山需要得到所谓团派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胡锦涛5次在公共场合露面，而且就像你所谈到的，他拜访了胡耀邦，也就是前团派的开山鼻祖胡耀邦的故居。这里边在你看来，是不是向中共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一个信号，至少在反腐打贪的问题上，习近平和王岐山是得到胡锦涛的这种支持的？
我觉得与其说得到胡锦涛的支持，不如说是得到胡锦涛的不干扰。因为在政治的这个元老里面，两个超级元老，一个是胡耀邦胡锦涛，一个是这个江泽民。我们知道中国政坛的情况都是知道，江泽民是一个喜欢干政的人，江泽民是一个喜欢个人表演的一个人，江泽民是一个喜欢扮演这个太上皇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样一个人，即算是他支持了习近平的上台，但是我相信对于习近平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掌握权力的人讲，其实心里都是很不爽的啊。对于这个胡锦涛来讲呢，他是一个没有无能的一个领导人啊，他是一个在台上的没有做什么事，那怎么他下台以后反而能做事情呢？所以也不要夸大他的这个真正的能量。我觉得现在之所以来利用胡锦涛的这个行为做一些高调的宣传，这是习近平的幕僚们的一个计谋。他们就认为呢，胡锦涛反正没有什么干政能力啊，让他呢这么一个不干政的人呢来露面，来表示出来对这个干政人的一等暗示、一等制约和警告。我觉得胡锦涛是没有能力的，他在台上他没有能力，难道下台了以后能力就突然增加了吗？他不是的啊。那么在这种时候是一等，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他的这个意义啊。我觉得中共的高层的互动啊，他有时候不是那么明显的啊，不是那么的这个无依无守，你就觉得他们就是哥们啊，一不见面好像他们就是敌人，不是的。那我觉得从亲密的关系来讲，习近平还是更亲近这个江泽民一些啊，但是他只是觉得江泽民不就是江泽民了，江泽民的孩子啊，江泽民的这个手下的人啊，干扰这个习近平可能肯定是超过这个胡锦涛的。那么习近平我估计站在人之常情的角度来讲，也是比较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利用一个无能的领导人来展示一下，是一等暗示，是一等警告。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